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人类有智慧，能够借着你所创造的万有各种物理的现象，主啊，能够来发明许许多多的工具，主啊，使我们今天就能够用这些，在受限制的时候仍然可以全教会同心的在你面前敬拜。主，我们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主啊，你的作为何其伟大，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面前敬拜你，求你悦纳，恳求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一起在圣灵的运行当中一起来认识你的创造。求主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赐下悟性和智慧，更有从你而来的聪明，让我们能够从你的创造中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跟你对齐，跟随你，面对人生的建造，面对你再来的荣耀。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一下分享信息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继续分享第一日的创造，我们还是在分别人生的光与暗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先对上一次的信息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光与暗的分别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是他在分别。那么他的分别让我们知道是一种归属性的分别。那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分别的工作这些分别都需要按照神所看为好的，按照神所看为正的来做每一次的分别上一篇信息我们也借着摩西的教导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强调我们过去都是按着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按照我们自己的眼光，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知识，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做分别。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这么做了，我们要寻求神的眼光，按照神所看为好看为正的事，神所喜悦的去做。那么因为呢，神对这暗这光的分别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并不是说不完全，而是说这是一个每一个分别都是很独特的，每一次的分别都必须按照神看为好的，就是神的眼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分别。所以我请大家留意，每一次你都需要重新寻求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然后你再做分别，或者你来再做选择。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在光与暗之间那么分别光与暗呢，首先神说他把光与暗分开了。那么我们特别把分别先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分别光暗。那这句话不太容易翻译，因为在光跟暗这两个名词中，前面呢都有一个介系词叫做 ban， 那意思就是说在什么什么之间，就是说在光之间，在暗之间。很显然光跟暗神把它分得非常的清楚，否则的话神就说在光与暗之间做分别就好了，这是我们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逻辑。但是神不是这样子做，神他在光里面做分别，在暗中间来做分别，是光里面，这不是光而已。因为这个光临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就是这世界的光，但是基督的里面有多么的丰富，基督里面的丰富你要懂得，每一个丰富每一个形象样式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必须懂得认识神在光里面的这种分别，然后呢你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人生中来做分别。好，那么变这个字呢介系词呢它的字根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有理解、洞察、识别的意思，我们等一下我跟你分享那么圣经中这个介系词呢一般来说都没有被翻译出来我查了一下都没有翻译出来，那没有翻译出来当然不会影响整个句子，不会影响的读经。那么但是呢，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字介系词它可能具有的意义，那你就不容易明白原来的意思。那所以我首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光与暗是绝对性的不同它不一定会互相抵触，我们的观念光跟暗是会互相抵触的，但是有时候呢它是配合的。 好像白昼与黑夜，它是配合的啊，但绝不会也不能相容，更不可能相交啊。那这些我们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换句话说，神将这光这暗分别之后，我们绝不可能在这个光的领域里面找到黑暗的存在，那么也不可能在黑暗的领域里面找到光的存在啊。那么光跟暗里面都有它的存在，都有它的一些内容。那这些内容彼此之间不一定是冲突的，这些内容啊，彼此之间啊，它不会冲突，不会抵触，而是互相的配合啊。那所以说你不能把它混淆啊。也许我们上次提到，在文学、哲学、艺术的领域中啊，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但是在真理的里面啊，光跟暗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介系词它的字根是一个动词的变化，所以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从圣经的用法来看，可以洞察到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真是懂得这个字之后呢，我们就赞叹神圣灵是何等的细腻来启示神三一神创造的工作。而且借着这样的理解，我们更可以确认神美好的眼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字根的意思哈。先我们从来探索这个动词，从动词的这个字根的意思呢，来了解这个介系词的意思啊。那么首先动词叫做 been 啊，那个这个介系词叫做 ban 啊 ，been ban 啊，这两个字希伯来文发音啊。那动词 been 呢，是意思是理解、洞察、识别，这个字非常重要。这个字在箴言或者说诗歌智慧书里面常常出现啊，他常常说是要辨识、察觉、明白，甚至于就是从神而来的一种智慧跟悟性。所以这个动词呢，大部分都出现在诗歌智慧书中。这个字出现了163次，有81次是在诗歌智慧书中间。所以说要分别光与暗，你需要有神的智慧，才能够辨识，才能够察觉，才能够明白。比如说有件事情你看不懂，那它属于光还是属于暗？属于暗。那你要怎么样了解这件事情呢？你需要神给你智慧，给你聪明，给你悟性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使我们可以真知道它，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懂很多的事情。那很多是光的事情，说很明显的事情，那你一看就懂。那当你要做分别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什么？需要神的智慧。好，明显的事情，摩西说，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这是看得见的。那一些隐秘的事情，他说这是属于耶和华的，摩西就没有再说了。那你就看到说，摩西他非常认识如何的分别光与暗。当他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俯伏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那个地方，神就告诉他，你起来，你起来宣告，宣告什么？他对可拉说，今天如果你死得跟平常人一样，就算神没打发我来。话一讲完怎么样？地怎么样？裂开。所以你就看到，不是说摩西叫地裂开，你不要冤枉摩西，摩西不干这个事，是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神叫他站起来，你就宣告。那地裂开，摩西知不知道？摩西不知道啊。所以他说，你如果今天你死亡跟一般人一样的话，耶和华就没有打发我来。我这个是非常大的信心哈。那我强调这个是讲到光跟暗，有很多是隐藏的事情，它不一定是罪恶，但是你看起来好可怕，神怎么会让地裂开，让可拉一家人连他的帐篷牲畜都掉到地里面去呢？啊，你不必去讨论这个到底是善事还是恶事，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是神的一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那所以说我们在光跟暗之间，我们一定要用神的眼光来判断很多我们以为这是恶的事情。那其实神把这个事情隐藏起来啊，让我们可以寻求他，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在今天啊，媒体会非常混乱啊，这个是非黑白非常的混乱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好，好，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病，才能够理解、洞察、识别。那么如何能够拥有神的病呢？那我们前面提到两节经文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哈。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哈，第二个， 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是继续不断的发光的意思，使愚人通达。那这两节经文中的话就是道，就是 Logos， 在新约把它翻成 Logos， 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他是这个光，而神看这个光是好的，因为这个光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他要引导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成为通达的人。所以你必须依靠这个光，因为光里面有神的智慧，光里面有神的荣耀，光里面有神的聪明，光里面有神的能力等等，这些都丰丰富富的在光的里面。那你要去分别，就是你要去认识，你要去支取，那么这个光所给你，你就能够分辨你现在所要分辨的事情。暗也是一样，隐藏的事情也是一样。好，那么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按照三一神作为的法则，需要第一个圣灵的运行，第二个需要神的道。因为圣灵运行在黑夜这个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看到没有？圣灵的运行跟神的话，神的话出来，神的话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所以你看到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到说，要与神对齐，要明白神的心意啊，不是那么肤浅，不是你读读圣经你就可以知道。你读圣经需要神给你什么？给你智慧，需要神给你理解，需要神给你能力，需要神给你等等他所要给你的，然后你才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不是只有知识性的认知而已，而是你可以从这个话语里面支取到神的丰盛，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能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吃肉吧，肉里面有什么？有肉里面有动物性蛋白质，对不对？这蛋白质进到你身体里面，就成为谁的？成为你身体里面的什么一种能量，或者一种营养，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壮起来。同样，神的道进到你的里面，只是知识停留在你的大脑的这个神经元里面，然后存在那边，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支取出来，然后就用一用，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这个道进到你的里面，不是只有停留在你的脑里面，而是使你成为灵性强健的人。所以你的灵性强健起来，仇敌都惧怕你。我不说你不会遇见艰难，我不是说你不会遇见打击，你肯定还是会沮丧，还是会忧伤，但是他们不能胜过你，好不好？你跟旁边说，这些黑暗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你的。好，那么以赛亚是55章，所以告诉我们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啊，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介系词。那么首先，介系词我们刚刚说过是在什么什么之间，那你要做分别的时候啊，神要做分别的时候是在这什么什么之间，在光之间，在暗之间，就在光的领域里面，在暗的领域里面，神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特定的权柄和特定的旨意。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光里面的存在物都是独特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需要聪明，聪明在哪里？聪明在基督里。聪明在哪里？聪明在光里面。好，你向神求这个聪明，神把聪明给了你了啊，你突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怎么做了。好，那下一次碰到另外一件事情，你还需要聪明的时候，你说感谢主，上次给我了，我一定可以明白。我告诉你，不一样。为什么？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是不是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事情。好，所以都是肚子饿，你只要吃饭就好。可是有一种肚子饿，你不能吃东西。这样懂这个意思吗？你胃有病的时候不能够吃东西，神叫你禁食，你肚子饿不饿？饿啊，对不对？能不能吃？不能吃啊。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它是独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独特的啊。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暗这光之间的领域里面，它两个领域里面啊，都在地上，都是在地上。啊，都是在这个物质界的当中，那因此呢，你要懂得去做分别。所以说，三一神就将光跟暗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做了分别。但是撒旦他就是要混乱神所分别的啊，他就是要把神所分别出来的把它搅乱。比如说男女是不是神所分别的？他要把它搅乱啊，弯曲跟正直他要把它搅乱， 是与非他把它搅乱，甚至于黑白他都要把它搅乱。你看到现在在美国的媒体，在世界的媒体，就是现在这个现象，你就知道说，你要看到这些媒体的时候，你要求什么？求神给你什么智慧，因为你在光里面，是要求神帮助你来分辨。好，那么有人来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他是讲真的讲假的，那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能不能回应他？你不能回应他，你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懂，你让我了解一下，我再回应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给自己缓冲的时间，你要向神求智慧，让你可以分别这些事情。他告诉你，你是属于光里面的事情。那有些黑暗的事情是他没有告诉你，你不知道。啊，还有一些事情他也不知道，因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我们去年对今年做了很多计划，对不对？我们计划今年朱鹏杰以后今年年底要去哪里？以色列，去得了吗？
说不定
哦。说不定，哎，对，我就是要讲讲。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下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年都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定了很多的计划，现在全部泡汤啊，全部都不能做了啊。你就看到说，谁知道？神知道。所以你只要能在光里面，你有神的智慧，我想你可以咨询到神的这种分别的能力给你。好，所以说重要重点是分别是属于神的，只有神的。只有神才能分别，那你不是神，但是神可以把什么给你？把他的病给你，把他的智慧给你，把他的聪明给你，把他的计划给你，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做选择。好，那这些都很重要啊。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昨天我知道今天会下雨，那我们同工也讲说，哎呀，下雨大家坐在外面不方便，好，那我就上网去看一下这个卫星气象图，那我就感觉到今天是会下雨。哎，我就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别下雨吧，我们要聚会敬拜你啊，给我们太阳，给我们阳光。哎，今天来了没有？不但来了，还来了什么？还来了风，对不对？然后早上有阳光啊，所以我早上一起来看到那个满天的这个天色，我就知道神他在做事。那我们不能说农夫求下雨，你求不要下雨，那怎么办啊？所以你就知道了，要让神的主权彰显。局部性下雨，有啊有啊。有一次啊，我跟神说，我说祷告说，哎呀，不要下雨，我这个割草太频繁了哈。结果师母他们那边公司那边下大雨，下大雨，我这边一点事都没有啊。那我知道神听祷告，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看看啊，我们要应用神的病和病来分别人生的光与暗。我们来做应用哈。那么前面我们已经建立了神分别的概念，现在我们就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事件当中。那么人如何能够分别生命事件的光与暗呢？我们回顾前面一下，前面所跟大家解读的分别，不是强调断绝，也不是强调分开，而是强调分别与归属的意义。更详细的说，按照归属而有所分别，或者说分别而一定有归属，不会分别了之后他没有归属。好，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神的分别。那么归属就具有界限，你归于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一个界限啊。那在界限之下呢，在界限的大前提之下，你可以操练你的自由啊。这是我们要应用的，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你要操练建立神的眼光，好与甚好的眼光。那么好甚好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只是甚好这边它加强了语气。那有好的，有益处的，愉快的，有利的，快乐的，这五方面的意义啊。那你跟我的人生当中每一个生命事件，无论是过去的、现在或未来的生命事件，我们首先要操练的就是有神的眼光来看你过去的生命事件啊。然后昨天晚上接到一个短讯啊，希望跟我在线上有一些交流啊，是讲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就跟他分享啊，我也帮助他了解说啊，你必须懂得你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状态，你现在这个状态，你现在这个人生的一个遭遇，跟你前面的人，你过去的生命事件有关系的。所以我最后跟他谈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啊，我一直听他讲，最后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有机会的话，对你前面的生命事件有一些回顾，然后跟神祷告，神会告诉你那件事情你怎么样处理，那个处理你是错误的处理。那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到神给你的修正 啊，你会被改变的啊，鼓励他啊，为鼓励大家，生命事件很重要，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一样的重要。那你要注意到你的感觉啊，还记得吗？五重循环的确认，你的感觉、五官啊，五官的给你的资讯，让你里面有一个回应，就是你的感受。这个感受会刺激你去想一些事情，然后你会决定要怎么做，然后做了之后你会有一个结果。很简单，你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你都可以去操练啊。我不说你呢要细到每一个小事，而是有些事情你可以想想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想法啊，然后想的时候你会想要怎么去做，那如果你这样去做会什么结果，这样子可以帮助你看到你的眼光是什么，然后你就祷告，让圣灵来帮助你修正你，让你可以有神的眼光来面对你人生的各样的事件。好，那么所以这不但是个人的生命事件的结果而已，而是你要看到神他所看到的结果。所以你这样子一个循环之后，你虽然还没有到那个结果，但是你已经自己都能够判断出那个结果是不对的，你就不应该去做，你就不应该去说，但是你还是硬着景象一定要做，一定要说，那个结果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而这个结果不是神希望的结果。所以神一定有他允许这个事情临到你，神知道会有一个结果，神也知道你会做什么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用神所看到的那个结局来做选择，来做决定你要怎么做。好啊，那所以说啊，我们讲操练不是讲啊知识上的追求，或者是说啊一种技巧上的学习，而是很真实的去从你过去的生命事件，你选一个出来，然后来操练神的眼光。那我们将来的课程也是要这样帮助大家，所以请大家为这个来祷告。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课程呢啊，我是希望在六日创造讲完以后，其实这六日创造就是预备这个大家的心来进入课程。我们的课程一开始也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六日创造用细的、用讲道的方式帮助你了解之后，完了我们再重新进到创世纪来看神在你人生中、在你生命中的那种创造的那个旨意，你会看得更清楚。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操练。第二个操练要了解到，分别是属于耶和华的，你千万不要自己做分别。当然我也知道，包括我在里面，我们都会常常自己啊，很轻易的就做了一个分别，然后说得出来，轻易的做一个分别，然后把它做出来了。那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那我们有过这种经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愿意把每一个分别都交给神。好，注意到分别，神的分别是一个未完成事。我们已经说过，它不是一个不完全，而是说神的分别的作为和光的临在同样都是未完成事。也就是在你每一个人生的际遇当中，你都需要神帮助你来做判断，然后来做选择啊，说与不说，做与不做，去与不去啊，很多这种对立的一种事情，让你很为难。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操练，让光进到你生命来，然后照亮你啊。譬如说，你看到两个人影，哪一个人影是谁？哪一个人影是谁？你必须怎么样？你一看你就知道是谁吗？不可能吧？啊，除非他是一个畸形的人啊，除非他有三只手，你就知道是谁了，对不对？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看到什么？看到实体。所以你要看到神真正的他让你看到的是什么，神看到的是什么啊？所以你就必须操练啊，把光跟暗的分别的权柄交给神，然后寻求神，那你会开始经历神啊。这也是我在操练，我跟你们讲到我自己也在操练，我要带领你们学习寻见真我，我自己也在追溯我的生命事件，很多生命事件啊，有些是我忘记的，神有时候在最近也常常让我想起来，我就在观察我的生命的事件，在那个光，在那个当下，我是怎么样处理的？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你在看的时候，你该怎么？当你要做分别的时候，你有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界限，有一个自由啊，我们都很自由，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你可以做这样的分别，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去啊，你是很自由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界限是什么。这个界限就是神的眼光。好，那我们很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三个重点。第一个，益处的眼光，就是随着而来的益处，自己跟他人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上半段，凡我们一起来读吧，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好，你要做分别，为什么？因为这件你要去做的事情，你要去说的话，到底它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这个结果有没有益处。所以说这个益处很重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讲到圣灵显在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这跟这个益处是同一个字。那爱的真谛里面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这个字。好，所以我先把它分开，然后让你知道圣灵在人的身上显在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那么这边讲到啊，你什么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是好处吗？坏处吗？啊，是不是一种这种意义呢？那其实这个字呢，啊，它是一个复合字，那么它是一个介系词跟携带这个字这个动词组成的。也就是说，携带的意思是说跟你在一起啊，你带着你的孩子来参加聚会，你的孩子就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啊，这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加上一个介系词，就是与谁同在，与谁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把它读作对齐或联合。所以圣灵显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跟谁对齐？跟神对齐。跟谁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联合。所以从今天的信息来看，就是凡事我都可行，这是自由。但是是否和神的心意，是否与神的眼光对齐，这是一个界限。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受瑕疵的眼光会不会带给自己和他人瑕疵？答应你啊，答应你，我办得到办不到？办不到能不能答应？不能答应了。那不能答应，你又答应了，你就被人家被瑕疵住了。如果你做得到那还没问题，做不到你被什么瑕疵？被你的能力瑕疵了，被因为你没有能力或者说你办不到，你就很难过啊，你就被这个难过所瑕疵啊，你开始自我形象就会开始受到影响。好，这是一个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下半节，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瑕疵这个字呢，就是统治的权威，或者辖管某一个人，辖管某一件事，好像爸爸管我们一样，好像妈妈管我们一样啊，好像我们管儿女一样。我们不是要辖制他，但是我们就是要管他，因为你在他身上有权柄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权柄，他有没有辖制我们？神有没有辖制你？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啊，可见神要不要辖制你？神不要辖制你，但是神给你一个界限。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瑕疵你自己，会不会瑕疵别人啊？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就是说你叫他做啊，我说我如果叫他做，我是牧师有权柄，他不会拒绝我，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时间，请我要不要叫他做？我叫他做就瑕疵了他，对不对？那我不叫他做是我的爱心，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瑕疵不是瑕疵你自己而已哦，也会不会瑕疵别人啊？所以说你都可以做，但是要做就要不要成为让它成为瑕疵啊，那这是一个界限。所以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我们应该有神荣耀儿女自由的眼光，行神眼中所看为好，看为所喜悦的事。所以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手机。如果你生活中离不开手机，它就是你的瑕疵，跟你伴你而眠，你都忽略了旁边那个人。你不会忽略手机，因为手机在你耳朵旁边。这个手机比谁还重要？比你旁边那个人还重要。好，所以手机它是一个工具，那你可以让它帮助你啊。还有连续剧，对不对啊？电动玩具。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会体验得到，还有其他很多事情，那我就不必再举例子，你们自己去想。好，第三个，神荣耀的眼光，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然后我们去看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这是自由，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界限。所以你就看到说，圣经给了我们这些例子，这些经文帮助，还有很多例子哈。 最简单的创世纪第二章，神告诉亚当说，这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自由，对不对？但是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一个界限在那里，只要亚当不去碰那个水，他就不会得罪神。所以你看到圣经从创世纪第一个人亚当，神跟他在交流的时候，神给他很大的自由，但是给他一个界限。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界限很重要，你有没有给你孩子界限啊？你可以让你孩子在家里面感到非常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一些界限，就训练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节制的人，这个从小训练他啊。好，这些我想你可以请教师母，我们两个儿子他常常有界限给他们啊。我们是开始交朋友了，高中就常常跟朋友同学 hang out 啊，就到他们家，妈妈跟他说十一点一定要回来，他十一点还没看到他回来，妈妈就马上电话打过去，十一点了请你回家，我都睡着了就被他叫醒啊，儿子倒还没回来。我就想说师母是给他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你不能放松，你儿子你的孩子就学会如何节制自己。后来呢，他从外地回来了，也跟他的朋友去朋友家了，也过了十一点了，都快三十岁的人，师母照打电话，该回家了。啊，这个界限就一直在提醒他，虽然他快三十岁了，还是提醒他，那就让他知道他要学的是什么，他要也懂得如何去帮助他的孩子啊。所以说，不要因为他年纪大了，你就没有界限了啊。那界限是很重要的，我们夫妻之间也会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学习哈，所以你们自己去琢磨。所以荣耀神就是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形象样式，荣耀神并不抽象，一点都不抽象。当你学完了神的荣耀当你学完了形象跟样式之后，神的荣耀对你来说一点都不抽象，很实际的在你身上，你可以找得到神的荣耀。那么所以形象样式就是神的荣耀，那么活出神对你的命令，因为这些荣耀给你，这些形象样式给你，就是让你可以用这些形象样式去建造你的人生。当然在神所有的形象样式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每一个都能够被你被激发出来，但是每一个被激发出来的一定跟你都有关系，只要你去追求神，一定愿意把他的形象样式从你生命中把你激发出来。那这就是让你可以去完成神给你的天命呼召，那这是灵性强健的之旅的目的啊。我们这个讲道也是在这个大主题之下，我们未来的课程也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前面那个基础级的课程也是在这个主题之下。那灵性强健是什么呢？灵性强健我就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内在有能力顺从圣灵的引导，活出天父对你的天命呼召。所以啊，昨天我在帮助这个人的时候，我也开始引导他。我说，当你去追溯你过去的生命事件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现在这个处境它的意义是什么，你现在遭遇到这个艰难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你懂了这个意义之后，你就知道前面该怎么走，你可以看到你的人生的方向，你会知道你的优势，你也会知道你应该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透过生命事件的追溯，你可以免掉以后遭遇到生命事件的时候你重蹈覆辙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一种恶性循环里面不断地在那绕圈子，不断地在那绕圈子，我们人生就是浪费了很多很多不需要去浪费的时间啊。神也很有耐性，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的年岁有限。摩西说一般的年限到几岁？70岁。哎，我今年70了啊。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几岁？80。哎，摩西活到几岁？120。摩西是不是傻了？难道他写这个书信是在写这个诗篇90篇是在80岁以前写的吗？或者80岁刚刚到80岁生日快乐的时候写的吗？不是啊，他回顾了40年，每一个40年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前面40年让他接受埃及的一切的训练，但是训练当中他骄傲，训练当中他自我意识非常的强大，神就让他第二个40年让他到米甸的旷野，把他磨到一个程度，他成为世界上最谦卑的一个人。然后到了80岁那一年，他遇见了神，神呼召他说：“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的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得罪神，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他向神求，神说：“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 你且上第四架山顶，从东西南北观看，因为你必不得过约旦河。神说你不要再说了，摩西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定义，就是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从他以前在他以后没有这样的人。好，所以鼓励大家啊，我们的年岁是有限的，那你在有限的年岁里面开始操练啊，明白神给你的自由和界限啊，就是做分别。好，那么我们信息还没讲完哈，后面明天啊下一礼拜还有信息。我们聊的话，我们是自由的，却不是放纵，放纵是不自由，是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一种征兆。那这光跟这暗的分别，是一种自由与界限的那种领受啊。神在做分别，那么神的分别就是告诉你，光里面暗里面啊，你要懂得如何去分别它。这个分别你就是在你的自由里面去操练界自由跟界限。所以自由跟界限是我们将来灵性强健的晋升课程里面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所以三一神在第一日造作的当中，将光跟暗分别了之后，就为光跟暗来命名，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边信息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哈。现在刚好差一分钟，十二点啊，现在很准时啊。那我先预告一下，为光跟暗命名很精彩，你一定要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帮助我们分别的神，你是求主将你的智慧，将你的聪明，将你的光充满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着光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事情，也因着光我们可以明白很多隐藏的事情。主啊，在这些光与暗之间你都做了分别。主啊，因此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在我们人生的遭遇当中有很多是明显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即便那么明显，我们仍然谦卑地求你帮助我们做分别。主啊，有些不清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甚至于是隐藏的，甚至于是未来的，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们可以照着你的心意来做分别。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主，我们向你求这个分别的恩典。主啊，我相信你乐意赐给我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恳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了你创造的那种智慧。主，你也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因着你的创造的那种法则，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主，我们是恳求你按着你创造的法则，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拥有你那样的智慧，能够明白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你的心意而行，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在你的祝福当中，完成你给我们在人生当中你对我们的计划，就是写在你册子上关于我们的那些日子。主啊，我恳求主，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每一天的生活都行在光中。主啊，让我们在光中必得见光，我们若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生活挡住了光，以至于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从这些罪中出来，主啊，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在光中与你相交。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工作上的智慧，保守我们在家里的孩子们。主啊，让我们夫妻都更彼此的相爱，亲子关系都更加的亲密，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每一天都与你同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祝福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